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愿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到你的面前，祝我们能够来学习敬拜和认识你。主啊，我们真是愿你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能够很深入，是能够有一个真正一个心灵的一个明白。主啊，不是只是一些理性上的了解。主，我们知道除非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是看不见，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很表面化。所以我们再一次要恳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心被打开，能够明白你的话。所以我们也继续求主把启示录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就这一卷书真是非常的宝贵，因为这是真的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一时不明白，但是求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上完课之后，甚至这个课结束之后，还是能够借着这书上的话来教导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我们要看十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上次讲完第一个兽，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第二个兽。十三章第十一节讲到，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另一个兽呢，是从地，第一个兽是从海，第二个兽是从地。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是暗示有第二个兽。就是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兽，但以理书里面是那个小脚。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第二个兽出现的暗示，只有在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里面。那么这个犹太人启示文学没有列在圣经的书卷当中。有一本叫做以诺书，犹太人的启示文学以诺书里面有第二个兽的这个暗示。那这个以诺书的记载呢，在新约的犹大书，如果你们读犹大书的时候，新约犹大书里面讲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来自于犹太的启示文学以诺书里面啊。就是说新约的犹大书这一卷书里面讲的一些东西，很多的背景是来自犹太人的启示文学，那特别是以诺书。好，所以这个兽呢是第二个兽，但是这个兽他说有两脚如同羊羔，这个让我们立刻就会想到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讲到有羊有两个脚啊，那个第一个是绵羊有两个脚。那在这一章的第八节，十三章的第八节提到被杀之羔羊，这里提到两脚如同羊羔，在第八节提到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个十一节的这个兽，这个第二个兽是被杀的羔羊的另一个代替者。我们说第一个兽是模仿那个基督，那么这个兽是被杀的羔羊的另一个代替者，所以仍然是一个仿冒品，是一种欺骗啊。那么第一个兽它的行动是像龙，但第二个兽呢是说话好像龙。十一节最后说它说话好像龙，第一个兽是行动像龙，这个兽是说话像龙，但是重点是他们都是从兽得到他们的权利。行动像龙也好，说话像龙，都是从兽得到他们的权，从龙得到他们的权利。好，然后呢，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八节就记载这第二个兽它的行动。那我们 要先看就是这第二个受跟第一个受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二个受呢，他施行头一个受所有的权柄，换句话说，第一个受所拥有的权柄他也拥有，但是呢他是代理第一个受施行他的权柄啊，所以他拥有第一个受所具有的权柄，而且他代理第一个受施行第一个受的权柄，所以他自己说他施行头一个受的权柄。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就是勉强所有地上的居民敬拜第一个受，勉强所有的地上的居民敬拜第一个受。因此第一个受跟第二个受出现的时间是重叠的，是重叠的，不是继承啊，不是先有第一个受，第一个受结束以后才有第二个受，这两个受出现的时间他们的作为是重叠的。那么第一个受被赐给权柄，让地上的人都拜他啊，这个第一个受他得到权柄，可以制服各国各族各民，第七节，所以地上的人都拜他啊，所以他得到权柄让地上的人来拜他。而第二个受就是帮助地上的人来拜这个受，所以第一个受得到权柄使全地的人来拜他，第二个受呢就是帮助第一个受来叫全地的人拜他。那么这个第二个受他帮助怎么样帮助第一个受来叫全地的人拜这个受呢？拜这个第一个受呢？十三节说他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那么十四节，因为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够行奇事，就迷惑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的兽做个像。所以他做什么事呢？第一个他说他行大奇事，十三节十四节都提到他行大奇事。这个奇事呢在原文是记号，是 sign 啊，记不记得我们说四福音讲到耶稣行的神迹，在马太到路加都是用 miracle 这个字或者 wonder 这个字，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用 sign 这个字啊 ，sign sign 这个字，所以这里呢，这个行奇事这个字，这个约翰用的也是 sign 这个字，不是用 miracle， 也不是用 wonder 啊。那我们知道什么是 sign。就是指的他所行的神迹是指向这位行神迹的人啊。我们说 sign 就是说这个所行神迹这件事情是指向这个行神迹的人，所以这第二个受呢，他又是模仿基督，他所做的是要指向他自己啊。他是行这些奇事，但是这些奇事的目的是要指向他自己，所以他又是在重复模仿基督所做的事。那么他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这个让我们立刻就想到旧约的背景，列王记上十八章，这个以利亚叫火，他祷告火就从天怎么样降下来啊，还有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啊都是讲到火从天降下，列王记上十八章跟列王记下第一章。除了他行奇事，他还做一件事，他说啊，叫地上的人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的兽做一个像，而且呢叫这个兽的像有分气又能说话。这到底是什么？做像我想我们都可以了解，就好像我们庙里面的这个偶像做了一个像，可是叫这个像有生气又能够说话。那么这个在古代的背景呢，就是那种附语术，你知道附语术就是做一个木偶，可是呢那个这个木偶玩木偶的人在玩的时候，这个木偶会讲话，可事实上是这个人耍这个附语术啊，所以这个背景就是那个附语术。但是呢在这里约翰很快的只是很快的略过讲说他行的一个神迹是叫火从天降下，可是他花了两节的圣经讲到详细的讲这个第二个兽怎么样叫人做第一个兽的像，而且叫这个像有生气，而且呢能够说话。约翰把重点放在 这个第二个所行的事情上花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主要是显明这个第二个兽做这个像，而且这个兽像有生气能说话，是远超过当时的那种赋予术的邪术，是远超过那个赋予术的邪术。因为这个像有生气，它可以在庙里面走动，而且呢它可以讲话，那么所以这个是超过那种赋予术，是属于这个这个撒旦的一个作为。一个当然这些赋予术也是都是属于巫鬼的一些工作，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赋予术而已啊。那么同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除了在第三节讲到那受死伤却医好的兽，第十二节第二次讲到拜那死伤医好的兽，第十四节第三次讲到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所以我们看见三次强调这个兽是受刀伤还活着。那么这里讲到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讲到做这样的事情，做一个兽像，而且叫他有生气，而且能说话，这本身这个兽本身又是一个受刀伤而且活过来的，那这整个描写是要强调这是一种亵渎，是把自己高举成为神啊，这是一种亵渎，是把自己高举成为神。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拜偶像可以总括就是高举自己为神，而且呢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那么同时这个第二个兽要求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要被杀害，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要被杀害。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当时罗马帝王的时候就立了这样一个条例，不拜这个凯撒的就要被杀啊。那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兽第二个兽也是立了这样的一个条例，所有不拜这个兽像的都要被杀，所以这是第二个兽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不单如此，他还做一件事，在第六节十六节，他叫那些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要在额上受印，都要在额上受印啊。他这里提到什么人受印呢？他说是众人，而且他详细的说不管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所以这里在强调每一个人到那个时候都要做选择，每一个人到那时候都必须做选择。做什么选择呢？选择你是不是要跟随这个兽。如果你要跟随兽的话，他要叫你在额上受一个印啊。如果你要跟随他，你就要在额上受印。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兽叫那些跟随他的人在额上受印，又是模仿神，因为在第七章那十四万四千就是要在额上受印啊。所以这里他再次模仿神的工作，叫他的跟随者在额上受印。不但如此，在第九章讲到当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额上没有受印的人就要被杀害，不可以伤害那些额上有印的。所以这里同样它也是一个模仿，是类似的模仿，只有额上受印的人才可以做买卖，好，才可以做买卖。好，那么这个印到底是什么呢？在十八节说这个印呢是在十七节说这个印是有兽的名跟兽的数目啊。十七节这个印是什么呢？他说除了那兽印有了兽名或兽数目的，所以显然这个印就是兽的名或者兽的数目。那到十八节他就明说了，那这个兽的数目是多少呢？是六六六。所以我们就要解释这个六六六是什么意思。既然在十七节说这个印的本身是兽的名或者兽的数目，而十八节就实际告诉我们这个数目是六六六，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解经家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可能最好的一个解释呢， 既然这个印本身是兽的名跟兽的数目，所以这个666最可能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把兽的名的数目加起来是666，兽的名字的总数，名字的数目把它加起来的总数，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公元在这个公元900年之后，就是900年 AD， 对不起，900年 AD 之前没有阿拉伯数字，所以他们呢就用字母，每一个字母它都赋予一个数字，每一个字母都赋予一个数字。于是很自然的，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就很自然把一个人的名字，既然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那一个人的名字有好几个字母组成，他们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名字里面每一个字母的数字把它怎么样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总数。这是当时他们常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会有人做这种事啊。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阿拉伯数字呢，所以他们就把每一个字母，像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会代表一个数目。那么因此一个名字有几个字母，他们就会把这个字母的数目通通加在一起啊。所以这个666是谁的名字的数目加在一起呢？这希伯来文的这个尼禄王，这个尼禄王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尼禄王的名字，你把那个希伯来文字母所代表的数目加在一起就是666。但是也有一些手抄本在这里，这个数目是616。那为什么是616呢？尼禄王这个名字的拉丁文，尼禄王这个名字的拉丁文的字母，把它加在一起，那个数字就是616。那因为呢，这个拉丁文的圣经的版本呢，手抄本，拉丁文的圣经的手抄本呢，是在这个拉丁的教父之后，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教父啊，那么拉丁的教父之后所出现的手抄本当中，这个数目有一点点，有一些 variant， 就有一些不同，有616这个数目，在这之前所有的数目都是666，但是有一些手抄本的数目是616，这些抄本是在拉丁教父之后，那么。因此我们发现是拉丁文的尼禄王的名字那个数目加起来是616。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受了死伤又活过来，那有个背景，就是当时流传的神话说到尼禄王死了又复活啊。那么这里呢显然也是以尼禄王为背景，这个受的数目呢是666啊，他的名字加起来的数目是666，所以这个尼禄王可能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兽啊的这个背景。那么同时，这个666也是一个人的数目，在第18节说这是人的数目，六是人的数目，七是神的数目，十也是神的数目，12也是神的数目，因为那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但是六是人的数目，因此666是强调什么？是强调这个最末了的这样子的一种敬拜，是一种倾向人类敬拜自己啊。这个666呢，是强调在最末了的敬拜，人是倾向敬拜人自己啊。人，换句话说，人类把自己呢自我神化。人类呢是把自己自我神化，而这个兽就是人类的自我神化的一个象征，一个象征，或者说一个拟人化，一个象征。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就已经启示，所有的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兽呢就是罪的拟人化，就是把罪 personify，这个兽呢就是罪的拟人化。换句话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类自我神化，而罪的根源呢就是 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就是一个受的一个这个受是等于说是一个罪的拟人化。好，所以第十三章我们就看到，在十二章里面地上的征战当中，龙它怎么样有两个兽跟它一同在那里这个进行这个地上的征战。那我们就看第十四章，当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章所描写的这个光景跟十二章十三章很不同。十二章十三章是整个这个龙是那个 predominate 是整个中心，可是十四章一开头我们就看见有144,000人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啊，所以这个十四章跟十二章十三章是很强烈的对比，十四章跟十二章十三章呢是很强烈的对比。那特别是十四章的前面这一段，让我们看见跟十三章之间、十二章之间有几方面的对比，就是有一系列的对比啊，有一系列的对比。那么第一个对比呢，是在第十四章我们看见的是教会在得胜的光景，可是十二章、十三章我们看见教会是在受逼迫。所以十四章我们看见教会是在一个得胜的光景，可是十二章十三章教会是在受逼迫，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十四章144,000人都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啊，这个跟十三章的末了那些众人无论大小都在手上或者额上接受兽的印记形成的对比。十四章的144,000在额上有羔羊和他父的名刻在上面，这个跟十三章额上有兽的名刻在上面形成一个对比，这是第二方面的对比。那么第三，十四章的144,000人是与羔羊同在，而不是与那模仿者同在，不是与这个兽和龙同在。十四章的144,000人是与羔羊同在，而不是与兽跟那些模仿与那个龙跟他的兽同在，就是这些模仿者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对比。那么第四个对比是锡安山，十四章讲到锡安山。那么十二章十三章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字出现，但是十二章十三章是兽跟龙在地上的征战当中好像他们得胜，因为第十三章的第七节讲到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啊，所以那是好像兽在宝座上。但是呢在十四章我们看见锡安山，等一等我们会解释锡安山是什么意义。所以十四章的锡安山跟十二章十三章龙的宝座是形成对比，或者说兽的宝座形成对比。因为第十三章的第二节说那龙把自己的能力座位跟权柄都给了兽，所以锡安山是跟这个兽的宝座形成对比。所以十四跟前面的这两章是很强烈的一系列的对比在那里。那么这一章跟第七章我们看到144,000就立刻让我们联想第七章，因为在那里也是有144,000人受印。那么因此这一章跟第七章可以说是有密切的关联。第七章是这144,000人受印，他们开始受印。那这个十四章是继续第七章，所以这两章联合在一起。十四章的受印，这里说这144,000人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这就是延续第七章的受印啊，延续第七章的受印。那么记不记得我们说在第七章那144,000人到底是谁？时代论 就是灾前被提论，认为这144,000人是那些经过大灾难以后得救的犹太人。但是灾后被提的这一派的看法，就认为这144,000人就是所有的俗民或者所有神的百姓。如果你是站在灾前被提的这个观点的话，这144,000就是在大灾难中被得救的犹太人。如果你是站在灾后被提的观点的话，这144,000就是所有的神的百姓。OK， 好，那么锡安山到底是什么？贯穿整本旧约，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属灵的称呼。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书常常说，耶路撒冷的子民，但是呢，或者有时候讲到锡安山的子民，到末日，万民都要流归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在旧约是耶路撒冷属灵的称呼。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锡安山具有属天的耶路撒冷的意义。在启示录里面，锡安山是具有属天的耶路撒冷的意义，是指的属天的耶路撒冷。如果我们把13章、14章一口气读下来，我们会发现13章还在讲兽，对不对？14章呢，他说我又观看，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上。虽然这是一个意象啊，但是锡安山是指的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呢，这里显然是望向第19章以后，是望向第19章以后。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是紧接着13章发生的事件的话，如果这是指的地上的锡安山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龙还在地上，兽还在地上，那么羔羊跟这些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上，这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件。所以呢，这显然是讲到19章以后，19章就是预先望向19章以后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也是一个预期性的一个应许啊，就是 prophetic promise， 一个预期性的一个应许，是看向将来啊，是看向将来。好，那么这144,000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第二节他就听见有从天上有声音，那么这个天上的声音接下来讲到3种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还有琴声，还有琴声啊。那同一种声音用3种来比喻，这在圣经里面是很不寻常的，因为这天上的声音就是从天上来的一种声音，可是从天上来的这种声音，它用3种比喻来描写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又像琴声，这在圣经里面是很不寻常的。那么这种描写法是只有启示文学里面才有的啊，是只有启示文学里面才有的。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个众水的声音，这个众水的声音在这里出现，立刻就是把12章的15节跟这里联系在一起，因为12章15节说那个龙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就形成一个大水把妇人冲去啊。所以在12章15节从龙口中吐出的洪水，现在就某种意义而言就变成了神的声音啊。从12章龙口中吐出的洪水到这个14章这里，就某种意义而言好像变成是神的声音，众水的声音。那么这是要表示什么呢？这是要再一次显出龙的失败，再一次显出龙的失败。龙在12章15节它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像洪水一样，想要把妇人冲去，可是在14章这里我们看见天上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这里是要再次描绘出龙的失败。这个众水的声音，这个洪水的声音，现在是一个得胜的声音，是神的声音， 是得胜的声音。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描写那四活物的声音，也是说他们的声音好像大水的声音。四活物的声音也被描写成好像大水的声音，主要这个声音是讲到神的得胜，这是一个得胜的声音。那么接着又说像大雷的声音，这个大雷的声音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还有十九章第六节都曾经出现，说神的声音好像大雷的声音。启示录六章第一节跟十九章第六节讲到神的声音好像大雷的声音，但是这个大雷的声音就立刻也让我们联想到西乃山的那个背景，因为当神在西乃山跟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就是有雷轰啊，就是有雷轰，整个火，整个西乃山好像是火焰在烧，有雷轰，所以在西乃山发雷声的神，现在在历史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发雷声。在西乃山发雷声的神，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再次发雷声，那这个都是跟审判有关联啊。西乃山的雷声是这个显出神的威严，但是这个雷声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发雷声的时候都跟审判有关。那但是同时这个天上的声音还有琴声，那琴声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声音，在旧约的里面琴声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所使用的，琴声在旧约里面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所使用的，所以这里的琴声主要是指的敬拜，是指的敬拜。所以这里他用三种比喻来描写同一个从天上听见的发出的声音，那这些都是启示文学里面所见的的一种用法，所以这里的意义都是具有这种启示文学的含义在里面啊。讲到敬拜，讲到审判，讲到得胜啊，讲到得胜。好，那接着呢，他就看见这个声音，他说他们，这个他们是指谁？因为你如果从第二节看下来的话，他听见有这些声音，然后说他们，那么有人就说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声音本身，啊，声音本身。有人说这个他们是天上的天使，但是如果从第一节读下来呢，这个他们很自然的是指那十四万四千人，所以最可能这个他们是指的这十四万四千人。那这十四万四千人在宝座前和四活物跟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这立刻让我们想到第五章第九节，这就跟第五章第九节联系在一起。在第五章第九节那里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唱新歌啊，五章九节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个长老唱新歌，那么在这里就是这些圣徒，所有的圣徒唱新歌。那么这里这十四万四千在唱歌，也跟第七章数不过来的众人唱歌也是有关联。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既然这十四万四千是延续第七章的受印，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这里也是重复第七章后半的那个敬拜啊，第七章后半的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这些圣徒他参与启示录中其他所有的敬拜，他们参与启示录中其他所有的敬拜，他们唱歌敬拜神，形成一股很巨大的敬拜，形成一股非常巨大的敬拜。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是现在这十四万四千人参与整个在天上的敬拜，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还有第七章后半那些数不过来的众人的敬拜，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形成极巨大的一个敬拜。这个极巨大的敬拜就跟前面两章的恐怖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照，这个极巨大的敬拜跟前面两章的恐怖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照，所以这又是一个对照，十四章跟十三章的一个对照。那么但是 是他接下来说这个新歌呢，是从除了那个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的，没有人能学。这没有人是指什么人呢？这个没有人很显然就是指那些地上的居民，这些地上居民是不能学的，地上的居民是不能学的，没有人能够学会这个歌。那么所以那些跟随兽的人是跟这个敬拜的诗歌无关，那些跟随兽的人他们是跟敬拜神唱敬拜神的诗歌无关。但是这歌是什么歌呢？他们有进一步写出来，所以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道他们唱的这新歌是什么。那么这个歌是只留给这些得胜者，就是这144,000这些得胜者，是属于天上的诗歌，是属于天上的歌，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啊。这个新歌是保留给这些得胜者，是属于天上的歌。那么稍后在19:12，我们会看到那个基督那一位骑着白马出来的，他头上戴着无数的冠冕，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也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他自己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会看到19:12，基督的名也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神才能，只有基督才知道。所以这一切都是显明，这些都是属于天上的，属于天上的。这个诗歌或者基督的名属于天上，是我们现在不得而知的，一直要等到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知。要等到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知。不过重点是在强调，这里是出现一个极大的敬拜，是很巨大的一个敬拜啊，敬拜之歌。那很可能这就是将来在天上，就是这个歌啊，这就是我们就是都要参与这个敬拜，唱这样的歌啊。好，那接下来呢？14:5就对这144,000人有五方面的描写，在第4节有三方面的描写，那第5节有两方面的描写。第十四节的三方面的描写呢，是说到他们是什么，是怎么样，是什么样子。那第5节是讲到他们所做的。好，我们就先看第一个，说他们都是童身，没有沾染妇女。那么这里说没有沾染妇女是童身，并不是指的只有男人啊，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拜偶像常常是用淫乱来做比喻，就用淫乱来比喻拜偶像的罪，用淫乱来比喻拜偶像的罪。那么拜偶像被看成是一种属灵的淫乱，拜偶像被看成是一种属灵的淫乱，所以在这里就是用这种比喻讲到他们没有沾染妇女，是童身，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保守他们的洁净，保守他们的纯净，保守他们的纯洁，他们是没有被这世界所玷污，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不跟随撒旦，他们是没有这个被这个世界所玷污，是不跟随撒旦的。那么所以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会把淫乱跟拜偶像用淫乱这个比喻来描写拜偶像呢？因为在古代我们知道这个庙里面有很多的妓女，他们叫 temple prostitute， 庙里面有很多的妓女，这些妓女就是跟男人行淫，以此来献给他们的所拜的偶像。所以呢在这里是用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讲，这些人是得胜拜偶像和被盗，是胜过拜偶像跟被盗，他们是没有被这世界沾染，不跟随撒旦，所以这些人是胜过拜偶像跟被盗，是得胜者，是得胜者。但是第二，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他们都是跟随羔羊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们说在福音书我们讲到 耶稣的门徒，门徒就是什么是门徒？就是跟随基督，这就是门徒啊，跟随基督。那么第三，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立刻让我们就想到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的背景。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在那里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但是在这里是说圣徒被买来成为出熟的果子，他们是被买来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跟羔羊，献给神跟羔羊。所以这里这个图画是一个牺牲献祭的一幅图画，他们被买来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旧约的那个素祭，就是其中他们要把出熟的果子当作素祭，怎么样献给神？所以这是一幅献祭的图画啊，牺牲就是旧约的这个 sacrifice， 牺牲献祭的图画。那么买他们的人显然虽然没有明说，可是从上下文来看，买他们的人显然是谁？是基督。好，买他们的人显然是基督。然后基督把他们献给神和羔羊。好，所以在这里是一个混合的比喻，因为购买跟献上的是基督，可是接受奉献的也是基督，神和基督。好，所以这种是一个 mixed imagery， 是一个混合的比喻，因为买的人跟献的人还有被接受的是同一个人，所以是基督把他们买来然后把他们献上，但是神和基督也是那接受这个奉献的，所以这是一个混合的比喻。这一类的混合比喻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常常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这种混合比喻，等一等我们还会看到哈。那么只有谁能够这样做呢？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做，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做，同时是买来献上的人又是接受奉献的人，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做。所以在这里是让我们看见启示录中的基督论，就是我们常说 Christology， 基督论意思就是强调耶稣就是神，他跟神具有同一个实体，他就是神。基督被看为是与神具有同一个实体，他就是神，所以这又是再一次这个强调这个基督他是神。那我们看见这第三个描写是前面两个描写的结果，因为第一个描写讲到他们是守童身，他们是童身是讲到他们得胜罪，因为他们胜过拜偶像跟被盗啊，他们打败罪。第二个呢，他们跟随这个羔羊，因此基于前面两个结果，他们就被买来献给神和羔羊啊。所以这三个之间是有一个关联。但是第四，他们是口中查不出谎言，在启示录里面，谎言是常常被强调的一个，是常常出现的一个观念。这个谎言是神所对付的罪的一部分，这个谎言是神所对付的罪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谎言是指什么呢？立刻我们就会想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给七个教会的那七封信，在那七封信里面提到很多的谎言，尼哥拉伊党的人，还有巴兰的异端，还有那个耶洗别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的妇人，那这些都是谎言，这些都是谎言，这些异教的崇拜都是谎言。但是这里说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不但是回到第二章那些巴兰一党的人巴兰尼哥拉一党的人跟巴兰还有这个耶洗别这些谎言，同时也是望向前面最末了，到了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跟二十二章的十五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跟二十二章的十五节，那里特别提到将来在天上往
谎言要完全除去，谎言要完全的除去，将没有谎言啊。将来到天上之后，谎言会完全的除去。那么，所以就实际上而言，这些人口中查不出谎言，乃是说他们拒绝参与异教的崇拜，拒绝参与偶像的崇拜，拒绝参与异教的崇拜，拒绝参与偶像的崇拜。他们不跟尼哥拉一党的人或者是巴兰的异端为伍，他们不参与尼哥拉一党的人或者是巴兰的异端。因为尼哥拉一党跟巴兰异端，我们说都是属于一种信仰的混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假装是基督徒，他们说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却参与各种异教的仪式，参与各种异教的仪式。可能大家都已经有点忘掉了，你们回去复习一下，我们那时候讲到他们是一种常一种那种商会的公社啊，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是基督徒，可是他们用很多异教的崇拜，那么事实上他们是在拜偶像。所以呢，这些行为都是向神是说谎的，因为神是真理，凡是离弃神拜偶像就是一种谎言。所以这是讲到这些144,000人口中查不出谎言，但是最后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个没有瑕疵是把上面四点做一个总结，是把上面144,000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一幅图画。然后接着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八节是第二个天使，9到11节是第三个天使，这一系列三个天使宣告末时已经到了。那我们看第一个天使，第一个天使他是传永远的福音，传永远的福音。那么我们看看他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传福音是传给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所谓地上的居民，就是所谓地上的居民啊。那么这些地上居民，你注意他是怎么描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个描写跟第13章的第7节说受得着权柄可以制服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是同样的。因此这里所谓的地上的人跟13章7节那些拜受的人是同一组人，是同一组人。那这里我们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永远的福音传给这些人？这些人是已经是跟随受要拜受的人，那么他们已经接受了受的印，因为接下来17节就讲他们受印，接受受的印，他们已经接受受的印，他们就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就是犯了那个不能饶恕的罪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在第12章、第13章之后，神仍然差天使去传讲永远的福音，呼召他们悔改。所以这是再一次证明神义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就是他一再给人机会悔改，他是公义的，他是不断的给人有机会悔改。即使在第12章、13章之后，这些已经受了接受了受的印，是犯了不可悔改的罪，神还差遣天使去传永远的福音。那这永远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第7节所说的这永远的福音的内容，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就是第7节所说的，就是要他们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同时要他们敬拜创造者。那这个永远的福音里面提到，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我们先看这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永远的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的救赎啊，在这永远福音里面提到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以及敬拜创造者。那基于什么？基于审判已经快要临到，审判已经快要临到啊。那为什么要叫他们敬畏神？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在旧约里面很常见的信息。我们看到旧约就是说，常常叫我们要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以赛亚书说，
神绝对不把荣耀归给假神。那么但是在新约敬畏神这个观念虽然并没有在新约里面像旧约这样子经常的出现，可是事实上在新约是把敬畏神把它拓展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在被盗和受逼迫讲这两件事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两件事的地方的经文就会出现敬畏神这样的一个劝勉。这在新约这个敬畏神其实不是新约所忽略的，新约同样是在强调要敬畏神，但是新约是把它延伸到我们生活整个基督徒的各方面，基督徒的各方面，特别是延伸到被盗还有受逼迫这两方面。因此讲论被盗跟受逼迫的经文里面就会常常见到要勉励他们要敬畏神。那在希伯来书、彼得前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敬畏神这样的字眼。因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被警告，要被警告啊，要勉励他们敬畏神，维持他们与神的同行啊。因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被警告，要受勉励，勉励他们要敬畏神，要维持他们与神的同行。所以敬畏神在新约跟旧约里面都是应当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都应该是人正常该有的一个表现，不是只有旧约强调，新约同样的强调，都应当是一个人对神应当有的一个表现。那但是什么是敬畏神，这个我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敬畏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好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我们嘴巴里面常常在说敬畏神，到底我们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这个字英文它是 fear the law， fear 是害怕神，是害怕神。那这个 fear 怎么来定义？你读现在很多版本的英文圣经，像 NIV， 它常常就说 reverence， 哈 reverence， 就是敬畏。哎，翻中文哈 ，revere 就是尊敬的意思。翻成中文，我是比较把它翻成尊敬哈。我们把它翻成尊敬，因为这个我们要有以示区分哈。但是这种翻译，说实在，真的是没有把这个敬畏的意思翻得很准确。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在西乃山神在打雷这个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战惊啊，惧怕。所以另外一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的时候是 terror， 就是这个是一个恐怖，很害怕，我们可以翻成惧怕或者畏惧啊。这是真的是什么惧怕，就是心里面真的是怎么样，非常的害怕。那么所以这个 fear the Lord 敬畏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敬畏神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呢，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的意义可能有层次上的分别啊，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就是不同的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它的意义有一些层次上的分别。怎么样的层次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一端写这个惧怕这个字哈 ，terror。我们在另一端呢，我们写这个 reverence， 尊敬。在这个 terror 跟这 reverence 中间，我们可以画一条连续的线。那么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敬畏神的时候，那个意义可以是介乎惧怕跟尊敬之间的任何一个点啊。那什么时候是属于尊敬的意义呢？就是当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敬拜的时候，当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敬拜 worship 的时候，
那你说到敬畏神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的讲到尊敬的意义。但是如果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有要负责任的时候 responsibility， 或者说审判，你看到有审判的字眼出现，审判的字眼就是要负责任，神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怎么样来报应我们。所以当上下文是讲到负责任的时候，那里讲的敬畏，说你们要敬畏神，就是要就是含有这个惧怕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极端啊。那么所以如果那个上下文是讲到要负责任的话，那么那里的敬畏神是这个意义。如果上下文是讲到敬拜的话，那里的要敬畏神比较是尊敬的意义。那么但是我们就要用上下文来决定是这个还是这个，或者是介乎二者之间。那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地哪一个经文的敬畏神是介乎二者之间？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个人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你看那个上下文，上下文前面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个人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凡事感谢父神。所以那个上下文的前一半是什么？敬拜。可是那个上下文的后一半，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父母要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按主的教训管教子女，仆人要顺服主人，主人那里就讲到责任。 OK， 所以在以弗所书二十一章的时候，那里讲到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这个敬畏者它是介乎这两个当中。那要找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敬畏的话，中文我不知道怎么找了，因为中文我们就找来找去就已经这个敬畏这个字好像每一不管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或者这个比较不会，这个字或者这个字我们都翻成敬畏。但是英文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就是 awe， 用这个字，这个中文也是翻敬畏 awe 啊，这个字在中文也是翻敬畏，所以我就不知道中文可以怎么样翻了。那但是以弗所书的这里的敬畏就是介于中间。那我们现在回来看我们的上下文，我们这里的上下文说应当敬畏神，应该是比较是强调哪一个意义啊？我们这里的上下文是 reverence 还是 terror？ 对，应该是 terror， 因为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啊。这第六节跟前面第五节是分开的，不在一起，所以第五节的上下文不要用在这里，因为第五节是一个天上的一幅图画，那这第六节以后是地上的哈。所以在这里说勉励他们要敬畏神，要他们存惧怕，这就跟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审判人的神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在地上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想到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要存着惧怕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只有在敬拜的时候才是一种尊敬，一种尊敬。好，那么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敬畏神 watered down， 就是说把那个意义变得好像就是哈就是尊敬神而已，那是要存着一个惧怕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时间差不多哈，我把这个创造者，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哈。那么接着他说，你们要敬拜那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众水泉源又回到第二章，神的声音是众水的声音。第二节，对不起哈，回到第二节，神的声音是众水的声音。还有十二章十五节，我们刚刚说龙口中吐出的水像洪水一样。但是这里讲到这位神是创造这个天地海跟众水泉源的，这里所要传递的信息跟埃及的十灾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地上的人他们是拜这些东西，他们是拜这些受造之物， 埃及的石灾，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啊，因为他们拜河，你知道他们拜河神啊，他们所拜的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这里说你们要拜那位创造者。这些埃及人，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所拜的神，你们这些地上居民，你们所拜的这些神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你们所拜的这些东西都是受造，只有神是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唯一创造者，只有神是那位创造者，这些都是他所造。所以这里也是指向前面的号，因为那个号就是把那些灾倒在江河上，倒在地上，倒在树木，倒在这些被造之物上面。我们说那时候我们讲号的时候说那些都是基于埃及的石灾，这个也是向后指向碗，因为这个碗呢，前面四个碗的灾也是倒在这些江河，倒在这些海，倒在这些地上，倒在这些日头上啊，所以这些都是跟埃及的石灾要传达同样的信息。换句话说，神现在提供一个悔改的机会，要他们敬拜那位创造者，不要拜兽。所以我们说号跟碗的灾倒出来的时候，也是目的要领他们悔改，神审判的目的还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这里同样，这里也是提供他们一个机会，要呼召他们悔改，要他们敬拜那位创造者，而不是拜兽。所以这是永远的福音。那么有人说这里神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神虽然说呼召，虽然借这位天使传永远的福音，可是呢，神并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这只是要证明他们是完全的堕落。正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神吩咐以赛亚去传他的话的时候，他已经先告诉他们说，你传的话他们听可是听不见，看可是看不见，免得他们听见了看见了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他们。在那里神告诉以赛亚说，我要你去传，可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听的，他们是不会听的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神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那一段话是说，神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所以你们要为你们自己负责任啊，以赛亚书六章十节那一段话意思是神等于是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所以你们要负你们自己的责任啊。那所以在那里你可以说，神虽然是差以赛亚去传讲神的话，可是神已经知道他们不悔改，所以神也说你们就是要负你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这里也是一样，但是事实上在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引用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在福音书里面有引过，耶稣有用过哈，但是启示录从来没有用过。所以这里呢应该不是跟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相同的含义，应该是不同的含义。这里是神真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很诚实的，是一个诚实呼召他们悔改，是一个诚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啊。虽然结果可能我们是看见他们不悔改，那就证明他们真的是完全的堕落，但是这里的呼召是一个诚实的呼召，神并没有意思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啊，神是诚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来敬拜那位创造者，而不要敬拜兽，因为兽的权柄只是被神所赐给的，兽的权柄只是被神所赐给的，而且是一个暂时的权柄，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呢，神要呼召他们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神，他们必须要悔改，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他们必须要悔改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是何等的公义的神，即使在十二章十三章之后，神还差天使传永远的福音，还在提供诚诚实实的提供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当然我们再往后看，我们会看见这些人他们 还是拒绝悔改，以至于证明他们实在完全的堕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主，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渺小，好像里面就是巴不得主啊可以真的来认识你，好像觉得自己能力跟智慧都是这么的有限，听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听不太明白，真的是不太能够了解主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主，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要对你说，主啊，我们恳切的要来追求认识你，求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全心的来敬拜你这位创造的主，敬畏你，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144,000人跟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一幅图画。然后接着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第八节是第二个天使，9到11节是第三个天使，这一系列三个天使宣告末时已经到了。那我们看第一个天使，第一个天使他是传永远的福音，传永远的福音。那么我们看看他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传福音是传给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所谓地上的居民，就是所谓地上的居民啊。那么这些地上居民，你注意他是怎么描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个描写跟第13章的第7节说受得着权柄可以制服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是同样的。因此这里所谓的地上的人跟13章7节那些拜受的人是同一组人，是同一组人。那这里我们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永远的福音传给这些人？这些人是已经是跟随受要拜受的人啊。那么他们已经接受了受的印，因为接下来17节就讲了他们受印，接受受的印，他们已经接受受的印，他们就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就是犯了那个不能饶恕的罪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即使在第12章、第13章之后，神仍然差天使去传讲永远的福音，呼召他们悔改。所以这是再一次证明神义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就是他一再给人机会悔改，他是公义的，他是不断的给人有机会悔改。即使在第12章、13章之后，这些已经受了接受了受的印，是犯了不可悔改的罪，神还差遣天使去传永远的福音。那这永远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第7节所说的这永远的福音的内容。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就是第7节所说的，就是要他们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同时要他们敬拜创造者。那这个永远的福音里面提到，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我们先看这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永远的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的救赎，在这永远福音里面提到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以及敬拜创造者。那基于什么？基于审判已经快要临到，审判已经快要临到啊。那为什么要叫他们敬畏神？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在旧约里面很常见的信息。我们看到旧约就是说，常常叫我们要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以赛亚书说，神绝对不把荣耀归给假神啊。那么，但是在新约，敬畏神这个观念虽然并没有在新约里面像旧约这样子经常的出现，可是事实上在新约是把敬畏神把它拓展到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特别是在被盗和受逼迫讲这两件事的时候，这个 讲到这两件事的地方的经文，就会出现敬畏神这样的一个劝勉。这在新约这个敬畏神，其实不是新约所忽略的，新约同样是在强调要敬畏神，但是新约是把它延伸到我们生活整个基督徒的各方面，基督徒的各方面，特别是延伸到被盗还有受逼迫这两方面。因此讲论被盗跟受逼迫的经文里面，就会常常见到要勉励他们要敬畏神。那在希伯来书、彼得前书，我们就可以看到敬畏神这样的字眼。因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被警告，要勉励他们敬畏神，维持他们与神的同行。因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被警告，要受勉励，勉励他们要敬畏神，要维持他们与神的同行。所以敬畏神在新约跟旧约里面都是应当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都应该是人正常该有的一个表现，不是只有旧约强调，新约同样的强调，都应当是一个人对神应当有的一个表现。那但是什么是敬畏神，这个我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敬畏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好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我们嘴巴里面常常在说敬畏神，到底我们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这个字，英文它是 fear the Lord， fear 是害怕神，是害怕神。那这个 fear 怎么来定义？你读现在很多版本的英文圣经，像 NIV， 它常常就说 reverence 就是敬畏。翻中文revere 就是尊敬的意思，翻成中文我是比较把它翻成尊敬我们把它翻成尊敬，因为这个我们要有以示区分但是这种翻译说实在真的是没有把这个敬畏的意思翻得很准确。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在西乃山神在打雷这个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战惊惧怕。所以另外一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的时候是 terror， 就是这是一个恐怖，很害怕，我们可以翻成惧怕或者畏惧就是真的是什么惧怕，就是心里面真的是怎么样，非常的害怕。那么所以这个 fear the Lord 敬畏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敬畏神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呢，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它的意义可能有层次上的分别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就是不同的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它的意义有一些层次上的分别。怎么样的层次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一端写这个惧怕这个字terror， 我们在另一端呢，我们写这个 reverence 尊敬。在这个 terror 跟这 reverence 中间，我们可以画一条连续的线。那么在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敬畏神的时候，那个意义可以是介乎惧怕跟尊敬之间的任何一个点那什么时候是属于尊敬的意义呢？就是当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敬拜的时候，当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敬拜 worship 的时候，那里说到敬畏神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的讲到尊敬的意义。但是如果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有要负责任的时候 responsibility， 或者说审判，你看到有审判的字眼出现，审判的字眼就是要负责任，神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怎么样来报应我们。所以当上下文是讲到负责任的时候，那里讲的敬畏，说你们要敬畏神，就是要
就是含有这个惧怕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极端啊。那么所以如果那个上下文是讲到要负责任的话，那么那里的敬畏神是这个意义。如果上下文是讲到敬拜的话，那里的要敬畏神比较是尊敬的意义。那么但是我们就要用上下文来决定是这个还是这个，或者是介乎二者之间。那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地哪一个经文的敬畏神是介乎二者之间？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你们个人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你看那个上下文，上下文前面是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个人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凡事感谢父神。所以那个上下文的前一半是什么？敬拜。可是那个上下文的后一半，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父母要子女要孝敬父母，父母要按主的教训管教子女，仆人要顺服主人，主人那里就讲到责任。 OK， 所以在以弗所书二十一章的时候，那里讲到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这个敬畏者它是介乎这两个当中。那要找一个字来形容那个敬畏的话，中文我不知道怎么找了，因为中文我们就找来找去就已经这个敬畏这个字好像每一不管是这个或者是这个或者这个比较不会，这个字或者这个字我们都翻成敬畏。但是英文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字，就是 awe， 用这个字，这个中文也是翻敬畏 awe 啊，这个字在中文也是翻敬畏，所以我就不知道中文可以怎么样翻了。那但是以弗所书的这里的敬畏就是介于中间。那我们现在回来看我们的上下文，我们这里的上下文说应当敬畏神，应该是比较是强调哪一个意义啊？我们这里的上下文是 reverence 还是 terror？ 对，应该是 terror， 因为说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啊。这第六节跟前面第五节是分开的，不在一起，所以第五节的上下文不要用在这里，因为第五节是一个天上的一幅图画，那这第六节以后是地上的哈。所以在这里说勉励他们要敬畏人，是要他们存惧怕，这就跟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你们既称那审判人的神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在地上过你们寄居的日子。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想到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要存着惧怕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只有在敬拜的时候才是一种尊敬，一种尊敬。好，那么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敬畏神 watered down， 就是说把那个意义变得好像就是尊敬神而已，那是要存着一个惧怕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时间差不多哈，我把这个创造者，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哈。那么接着他说，你们要敬拜那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众水泉源又回到第二章，神的声音是众水的声音。第二节，对不起哈，回到第二节，神的声音是众水的声音。还有十二章十五节，我们刚刚说龙口中吐出的水像洪水一样。但是这里讲到这位神是创造这个天地海跟众水泉源的，这里所要传递的信息跟埃及的十灾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地上的人他们是拜这些东西，他们是拜这些受造之物。埃及的十灾，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啊，因为他们拜河，你知道他们拜河神啊，他们所拜的都是受造之物。所以这里说你们要拜那位创造者，这些埃及人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所拜的神，你们这些地上居民，你们所拜的这些神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你们所拜的这些东西都是受造，只有神是
是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唯一创造者，只有神是那位创造者，这些都是他所造的。所以这里也是指向前面的号，因为那个号就是把那些灾倒在江河上，倒在地上，倒在树木，倒在这些被造之物上面。我们说那时候我们讲号的时候说那些都是基于埃及的石灾，这个也是向后指向碗，因为这个碗呢前面四个碗的灾也是倒在这些江河，倒在这些海，倒在这些地上，倒在这些日头上啊，所以这些都是跟埃及的石灾要传达同样的信息。换句话说，神现在提供一个悔改的机会，要他们敬拜那位创造者，不要拜兽。所以我们说号跟碗的灾倒出来的时候，也是目的要领他们悔改，神审判的目的还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这里同样，这里也是提供他们一个机会，要呼召他们悔改，要他们敬拜那位创造者，而不是拜兽。所以这是永远的福音。那么有人说这里神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神虽然说呼召，虽然借这位天使传永远的福音，可是呢神并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这只是要证明他们是完全的堕落。正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神吩咐以赛亚去传他的话的时候，他已经先告诉他们说，你传的话他们听可是听不见，看可是看不见，免得他们听见了看见了回转过来我就赦免他们。在那里神告诉以赛亚说，我要你去传，可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他们是不会听的，他们是不会听的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神没有意思要他们悔改，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那一段话是说，神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所以你们要为你们自己负责任啊。以赛亚书六章十节那一段话意思是，神等于是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所以你们要负你们自己的责任啊。那所以在那里你可以说，神虽然是差以赛亚去传讲神的话，可是神已经知道他们不悔改，所以神也说你们就是要负你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这里也是一样，但是事实上在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引用过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在福音书里面有引过，耶稣有用过哈，但是启示录从来没有用过。所以这里呢应该不是跟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相同的含义，应该是不同的含义。这里是神真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很诚实的，是一个诚实呼召他们悔改，是一个诚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啊。虽然结果可能我们是看见他们不悔改，那就证明他们真的是完全的堕落，但是这里的呼召是一个诚实的呼召，神并没有意思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悔改啊，神是诚实的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来敬拜那位创造者，而不要敬拜兽，因为兽的权柄只是被神所赐给的，兽的权柄只是被神所赐给的，而且是一个暂时的权柄，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呢，神要呼召他们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神，他们必须要悔改，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对的关系，他们必须要悔改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是何等的公义的神，即使在十二章十三章之后，神还差天使传永远的福音，还在提供诚诚实实的提供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当然我们再往后看，我们会看见这些人他们还是拒绝悔改，以至于证明他们实在完全的堕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主，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渺小，好像里面就是巴不得主啊可以真的来认识你，好像觉得自己能力跟 智慧都是这么的有限，听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听不太明白，真的是不太能够了解主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主，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要对你说，主啊，我们恳切的要来追求认识你，求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全心的来敬拜你这位创造的主，敬畏你，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